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手册》。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不少的内容了。
嗯哼，
我觉得这个不少的内容，一方面是已经共读到第十五章，另外就是它的每一个章节里边所包含的内容，或者说想要传递的信息，我个人觉得是越来越丰富了。
嗯。
甚至我开始产生一种在读圣经的一种感觉，对，就是虽然认识字，但是呢，可能要把它所表达的这个道理从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当中进行一个理解和分析，就是开始有一点难度了。当然，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谈论到的关于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人们对于哲学的追求和这种思想的碰撞的这种状态有一定的关系。非常坦诚地讲，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今的时代里面，虽然我们站在所谓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成就、哲学上的思想以及科学的进步，一定比当年奥古斯丁那个年代要好很多的。但是呢，不得不承认的也是，当这些成就不断地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人也越来越懒惰了。今天我们但凡问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可能绝大部分的人会迟疑一些，我们为什么要思考生命的意义呢？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读《论性望爱手册》，我想其实也带给我一种的思考。也许从一开始我被传福音，我听闻了耶稣的名字，我得知了永恒上帝的救恩计划，我可能带着一种好奇、新鲜或者神放在我里边的感动，让我能够有信心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救恩，归信在基督的名下。但是这是否代表着说我们永远都只停留在一种感受上对信仰的理解和认识呢？我们是否要不断地去建造自己，就好像第十五章讲到这个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我们究竟想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呢？就好像耶稣也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一样。那我也在想，那我们的信仰，糊涂的信仰，能不能去结出清晰的救恩的果子呢？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了，今天我有一些赘述啊，主要是为了要缓解一下接下来要面对的这种思想上的冲击了哈。
嗯、
今天的内容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第十六章。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论性望爱》第十六章。人要想幸福，知晓自然畸变之成因不是最根本的，知晓善恶的由来才是最根本的。依据上述理由，我们在读马罗的诗句通晓万事之因的人是幸福的，这个时候就不会认为幸福的要素在于了解所谓大地震动、翻江倒海、随即恢复平静这类大自然畸变的成因。这成因隐藏在自然王国奥秘的深处，我们因竭尽毕生所能去认识的却是善恶之由来，以免陷入充满今生的谬误与烦扰之中。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一定是达至幸福的境界，在其中没有烦恼困扰我们，没有谬误误导我们。倘或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自然畸变的原因，最应关注的莫过于那些影响我们健康的原因。我们既对这些原因不甚了了，就只能求助于医生。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容忍自己对于天地所蕴藏奥秘的无知。
嗯， 大家要不轮流的来发表一下对这一章内容的感受，起码咱得讲一讲觉得他这一章讲了什么东西。
我觉得第十六章讲的是一个根本，就是人都其实是追求幸福的，也是向往幸福的。
是，
那你向往幸福，他肯定是要有从根源上你做的对了，他才能够获得或者是承接这个幸福，这个祝福。那就是知晓善恶的由来，那我们就得从根源上，我们要知晓善与恶是怎么来的，而不是浮于表面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OK， Mary 呢？
这里说知晓自然畸变之原因，就是说知晓好像是知道这个自然界，我们身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最根本的。
是，
这个呢，我觉得为什么他奥古斯丁在这里这样说不是最根本的，我觉得发生这些事情属于一个最末端的，它属于是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之后的一种体现。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知晓何为幸福，就如果是知道一些表皮的东西是不足够的，反而是一定是要就是探索到最后它本质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从本质上面发现到一些真理，学习到一些真理，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幸福。就有一点像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有关身体的，可能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什么毛病，我们单知道我牙疼，这个事实不足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或者成为一个
健康
的人。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牙疼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身体上缺少了某些东西了，缺少了某些这个必要的这个营养，或者是因为我们吃多了糖，或者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导致我的牙出现了这个一个表象的一个变化，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处理这个问题了，然后处理掉了可能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健康的恢复了。
明白明白。其实从我来看哈，我跟刚刚两位表达的有一点类似的，不过呢我引发了另外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和理解，包括我们对于所生活的这个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考虑，是优先我们考虑的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我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个环境外界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跟一些在学校里边混得好的，所谓的混得好的不是学得好的哈，就是混得好的同学一块玩。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不是学得好的那一类，第二个的话呢，我需要寻求一些同龄人的认同感，那么我就觉得跟他们一块儿就调皮啊捣蛋呐、甚至做一些违反校规的事情，这是一件可以让我的个人呢达到一种满足的一种方式。那么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看奥古斯丁这里所说的，你看到外界的这些现象好像确实可以解决你一时之间你的那种迷茫，你的那种模糊，但是最根本的点是在于说你要知道一个所谓的本质的问题。当然如果这里我们引入一些所谓的科学上边的，无论是物理界、天文界，包括化学等等这些的学科里边的一些定律的话，就更清楚看到这一点了。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牛顿发现了第一定律、第二定律什么等等这些，现在我们基本的科学架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架构的出现，就是他没有发现这个东西，那么我们今天所有所理解的尤其是航天事业等等这些东西它就不成立了。所以奥古斯丁我觉得他是要把我们的眼光呢拉回到一个最根本本质的那个点上，就是这个世界被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不是这个社会是怎样构成的，而不是说人跟人的关系是怎样相处的。因为如果你搞清楚了人和世界它起初成型的这个目的和出发点，那么就有可能你会进入到一个最 正确的道路之上，我是这样感觉的。
嗯，其实刚刚在听 Mary 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讲的一个叫什么意识跟物质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意识重要还是物质重要啊？是意识先还是物质先？哎，我觉得这个奥古斯丁他讲的这个有点意思，就是他有点像是意识才是比较重要的。
嗯嗯。
就像 Mary 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你牙疼，其实是因为你的意识，比如说你有没有保护好你的牙齿，你对这吃东西吃甜食有没有这个观念，说这个甜食是会伤害到你的牙齿。
嗯，
就是一个表象，一个是根本。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意识才是根本。对，当然这个意识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奥古斯丁他说的这个知晓善恶的由来，跟李诺刚刚讲的这个受造的意义，或者说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意义，它是一个方向。对，就是我们可能看的，我们现在现代人探索的更多可能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好，我们怎么样去锻炼身体，可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点，就是最终造成我们现代人生活现状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嗯嗯，
我们要说那个最根本的，就是说
对
我们犯罪了。
是的，
我们得罪了创造主。
嗯嗯，对。而且我觉得说到这一点呢，我是想今天我们可能啊就是不会往哲学上面再去深挖，但是它可以引入到我们一些很真实的处境。比如说举个例子，在座的我们四位应该都有过跟未信的朋友去交流信仰的过程和经历，对不对？
嗯。
那么在跟未信的朋友在交流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难题或者一个关卡，就是你跟他讲，哎，这个信仰很好，我们的主特别好，耶稣特别棒，但他说我不需要，谢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好像两方有点像辩论一样。
嗯，
说我们今天有个主题，
嗯，
就是这个主题正方是一个人要信耶稣，另外一个反方是一个人不需要信耶稣。那么我们基于这个辩题在讨论的时候，难免话题就会进入到刚刚我所说的，嗯，你说好是好，但是我不需要。
嗯，
但是我后来呢，我在自己的一些经历里边，尤其是跟一些未信的朋友交流的时候，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儿啊，我们是否一开始上来就去强调和表示我们信仰有多么的纯正，你究竟应该多么应该要赶紧很积极的来降服在这个信仰底下，是否我们有一些对话的空间是可以跟他去探讨真的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在生活当中，我在人生整个人生经历当中，可能几十年的经历当中，我内心深处的那些疑问，我感受到的那些矛盾的东西，我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的东西，是否可以从这些地方去作为一个切入点。就好像奥古斯丁说，我们去看那些表象的东西，你看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看见，就是每当出现一些灾祸的时候，人们都开始说上帝你在哪里。
嗯，
人们都开始问上帝，不是良善的，不是美好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这就非常明显的，这就是关注这个事情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些灾难，或者说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些灾难的发生。
嗯，
当然我们这样探讨的时候仍然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并且我们相信他完全掌权的这个基础的逻辑之上的。所以回到我刚刚说的，跟未信的朋友去交流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就只停留在表面上说，哎，你信了就怎么样，你不信就怎么样，但事实上可能内心深处的那些对于生命意义的疑惑，对于自己的人生的这种困境和迷茫是没有被解决的。
嗯
啊，最后可能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你活出了一种爱，你这种爱感染了他。
嗯，
你这种爱吸引了他。好像很多人说，哎，我很喜欢去教会，因为教会的人都很好啊，很有爱，都面带微笑，还可以吃吃喝喝，对吧？那你想在这种状态下，我里面的那个本质的问题其实还是没有解决的。又或者甚至说，我一直都没有机会直面那个问题本身。
对，
那我们今天又怎么能够说神或者是基督信仰可以使我们得自由呢？ 就是我只是停留在了一个所谓啊、哦，我加入了一个宗教的体系，我表明了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样的。但是基督的真理如何能够释放我们的内心，尤其是我们自问自己内心的那些很深层次的那些对于生命对于自己的疑问呢？
嗯嗯，而且我发现其实很多我们面对的事情，
嗯，
它是跟它的本质有时候是相反的
啊哈。
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恰不恰当啊，但是我就想到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刚搬家嘛，然后我不太知道这个我们那个小区它的一个运行的规则是什么，潜规则吧，潜规则是什么。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如果我把纸箱子放到我的门口就会有人来收走。有时候我整理房间我不想把那个垃圾留夜嘛，然后但是我又懒得及时的拿下去清理掉，所以我就想放到门口，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并带走。但往往我在早上出门的时候纸箱子也不见了，垃圾也不见了。然后前两天我不是新买了一个沙发，然后它有个特别大的一个包装纸箱，然后我在搬进来的时候呢，有一个楼道的阿姨就问我这个纸箱要不要丢。我说这个纸箱我可能稍微想留一下，我看看有没有需要的。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话，然后我没太听清楚，然后她就走了。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我的邻居也过来问我说这个纸箱要不要了。我也是想了一下，我说稍等一下吧，我这个还不太确定。然后想了一会儿，我决定这个纸箱不要了。然后那个邻居又恰好出来，我就跟那个邻居婆婆说这个纸箱我不要了，要不我帮你一起拿下去怎么样或怎么样的。然后那婆婆说不用不用，然后她就自己收拾收拾，然后就拿下去了。然后过了没一会儿，第一个那个保洁阿姨就上来就按我的门铃，就指责问我说你怎么就把那纸箱给她了呢？你不知道你每天的垃圾都是我收的吗？然后你还不把这个纸盒子给我，我们都是一群这个打工人很辛苦的，赚不了多少钱。然后我就有一点委屈，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被人指责嘛。
对，
然后我又觉得这个你有什么道理过来去质问我说这个纸盒子应该给谁呢？我不是应该我想给谁给谁吗？
对对对。
但是他的逻辑就是我帮你收垃圾了，所以你就应该把这个给我。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偶然发现那个邻居婆婆也是在那个小区做一些保洁的工作的。然后我知道哦，原来他们可能有一些
竞争
关系。然后我说那好吧，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我是受了那么点无妄之灾的。我就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表面上看到的一些争端冲突，其实它背后有另外的意思。
对，是的。
对，如果说我们陷入到那个表面的冲突这个争端之中，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当中，就会有一种怀疑，然后有一种就被损伤的感觉。那反过来讲，有些事情可能它背后是一个不好的情况，但是它表面呈现出来是一个良善的，是一个好的。
是，
那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表象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和它背后的一个原因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探索这个本质，我们要探索这个最根本的最初的那个原因。
而且我觉得说到探索这个本质的时候啊，这个很像什么呢？如果我们过去啊就是看过一些武侠小说，或者包括一些科幻的玄幻的小说，你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都有一个什么呢？至宝。这个武林至宝，
武林秘籍。
对，武林秘籍甚至整个宇宙的，一旦你获得了它，你就可以获得极强的力量。那当然原则上来说，从我们普世的逻辑，应该是要一个正义的人去获得这个力量的。那么一旦这个恶者获得了，他就会荼毒整个的世界。但问题的关键，你会发现这个至宝它不具备主观意识。它只是就存在一股无主的就是被动被选择的力量。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去寻求这个 事物的根本的时候，我们究竟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我们会不会也带着一种我寻求到一个至宝？
嗯，
但是这个至宝不能有主观意识，一定是要可以为我所用的。
嗯，
当我掌握了它，我就可以做什么事儿。当然，大部分人都会对自己有迷之自信，就觉得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旦我获得了，无论是惊人的财富还是无上的权利，我一定是一个造福世界的人。
嗯，
就是我们里面是有一个隐藏的这样的想法的，以至于即便是基督徒，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时不时的会把上帝当成一个无意识的至宝的工具。
嗯，
就是上帝的存在应该是满足我对什么事物的想象和判断的，
是我获得通向幸福的途径。
对对对，是一个工具。
嗯，
就好像我知道天堂，然后你就当一个热气球啊，或者什么把我载过去。
我的目标是天堂，不是上帝。
不是上帝。
那我就想到这个哲学家们追求的东西，
嗯，
它就很神奇，跟我们所说的追求这个好像武林秘籍啊或者什么东西就不一样。
嗯嗯嗯，
就是他哲学家们包括基督徒，他所追求的是上帝，是真理。
嗯，
就是追求的这个东西。本身它是存在，
嗯，
但如果你想要追求得到这个真理，就需要一个正确的途径。
对, 对，
然后直到达到，而不是说我得到或者是抢
到。 对,
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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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哎呦，也很奇妙的感觉。
所以你看武侠小说通常那个主角获得秘籍的方法是非常奇怪的，要不然掉到河里边，冲到了某个荒岛上，要不然从悬崖上掉下去，在一个荒废的山洞里发现了 一本尘封已久的秘籍。这就是人里面，我个人认为哈，就是人里面对于真理的渴慕，但同时又是一种模糊的认知。
嗯，
总觉得真理是跟人不期而遇的，总觉得我要获得这个至宝纯靠运气。
嗯
啊，所以当今天这里所说的，哎，我们知晓自然之机变的成因不是最根本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今天对于个人生命认知的这样的一个点来讲，我们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其实很坦诚的讲，我之前有一次啊，就是我是发在社交媒体上的，我说我跟朋友聊完之后，发现自己是一个很明显的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嗯，
就是你看，他是很矛盾的嘛，对吧？就是我对于人事物是悲观的，但是我又需要用一个乐观的状态去面对它。这个其实就是让我看到什么呢？当我们整个世界，人们都在试图讲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我的内心是说明天不会更好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说我就是完全以一种极其消极的状态，我去面对我的生活？哎呀，反正明天不会更好了，甚至明天会更差，所以无所谓了，我就尽可能的破坏呢？那后来我在自己内省以及我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确据，就是虽然我相信或者说甚至我坚信这个世界明天不会更好，
嗯，
但是我看到了我身上有一个使命，就是可以让第一这个糟糕的处境迟缓，
嗯，
迟缓，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坚在我自己的使命上，在我可控可影响的范围之内，让它是更好的。这个更好呢，不是一种人们只沉浸在虚幻的想象里，而是我们虽然看透了世界的真相和本相，但是我仍然可以积极的努力的去活出那个充满盼望充满爱的生命。
嗯，
而且这个是你的本分，不是基于最终的结果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今天努力积极，所以我就告诉上帝你不要毁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值得的。对，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个事儿，或者说这不该是我考虑的事儿。
嗯，
只是我出于无论是人被造的目的，还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所领受的呼召和使命来说，我本来就应该做这些事儿。
嗯，
所以当我看到那些古代的教父，包括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些人物，他们最终就是凡上帝所喜悦的这些人，他们最终或多或少都呈现出一种什么呢？我完成了我的本分。
嗯，
我无愧于我的心，无愧于上帝啊，就够了。而他不会遗憾于说，为什么我到死了，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嗯。或者说他们都知道出路不在于让这个世界变好，而是 去看见上帝才是我们的出路。
没错没错没错，
只是说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做我们自己的本分，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而且其实在一开始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还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故事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对啊，你看那个一连串的对吧，一连串的那个故事的转折让我们看见啊，真的好像很不一样。包括这刚刚 Mary 讲的那个，你看到事物表象它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冲突和张力的，但是它背后呢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的这些我们认为不公义的事情，甚至是互相伤害、暴力、战争、瘟疫等等，这些无论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这些东西它存在也有它背后的动因。我觉得就是奥古斯丁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述让我们去关注那个真正的我们需要去在意和关注。就像耶稣也说嘛，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这个就真的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我觉得可以聊一聊什么叫思念地上的事和思念天上的事。
饭没煮
但是你还得煮饭呢。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思念的话呢，它有点像是一种思虑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管地上的事了啊，我不要去挂念我的本职本分，而是说我心里看的那个盼望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教养孩子，说实话我自己也常常陷入一种情况，就是我只看孩子有没有哭闹，孩子有没有吃饱，孩子有没有生病，
有表象是吧。
对，就是一些眼前的一些需求。但是就当我们去跟一些弟兄姐妹聊天啊，或者说我们分享代祷事项的时候，就也会讲到我们需要以这个长远的眼光或者说属天的眼光来去看待孩子的每天他所需要的什么。就比如一个很小的他孩子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就是买两个一样的玩具就好了对，你们不要争啊，
或者一人打一顿
对，一人揍一顿反正两个都错了对，揍是要揍的。但是如果说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那其实一个玩具也可以让他们学习这个怎么去彼此相爱，怎么去学习等候，怎么去学习这个秩序，或者说是顺服，
对，
等等这些。就是我觉得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处理地上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着天上的事情。我觉得这天上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上帝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要我们怎么做，要我们他看重的是什么，是品格，人的品格，还是说只是一个和平的现状。
对对对，是的是的。赵云你怎么看呢？就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
地上的事肯定跟我们的吃喝拉撒住行有关系，刚才冰燕说的就特别好，不是我们不管了，也不是我们抓住它不放，然后所有的精力都投射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程度上的思念，也就是
就分配一下精力是吧
对，我觉得
三七开
我觉得这个精力其实需要神赐予的不然的话你很难分配好的你一不小心就被这地上所有的事情产生的这个欲望就拖走了，就进入到这个欲望的洪流当中去了。那圣经当中我记得也有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另外一层教导就是不要最后被地上的事情全部掳掠走了，而是说你们只要管理好地上的事就可以，但是你的目光要定睛在天上的事情上。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是啊，你看你只要天天的祷告，然后天天的读经，或者是天天的做教会里面的这种服事啊，然后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全都不管，扔在那儿说你们都没有天上的事大啊，都得要靠边站。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还是需要神给智慧。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三七开那也是智慧，有的是我们未必能做到三七开的对。
Mary 你怎么看呢？
我是看到两点吧。首先主耶稣说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而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就非常的这个倾向于思念地上的事情，所以说是不要不要，已经说不要了，你十个不要十零开，你都会这个自然而然的做到个这个三七开，地上七然后天上三。
对，
所以就是这个说的不要，就是以尽管是已经完全的禁止了，但是因为人的这个本性还是做不到零十开，所以他说不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追求天上的事，怎么样把思念天上的事这种追求生活的方式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如何去思念天上的事，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少了思念地上的事。然后由此我们往这个一个美好的方向去想，我们就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也能够慢慢的追求到我们什么是这个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的这个幸福，我们的快乐的这个来源以及最终的目标其实都不在这个地上而是在天上，所以不断的去思考天上的事是把它如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当中都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我自己在想到哈，就是因为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重新又申诉的，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我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哈，为什么我会思念地上的事情，就像 Mary 刚刚说的，我与生俱来就会，这不是一个我后来学会的能力，但是问题的点是在于，就像十六章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内容里边所说的，我们去看那些所谓自然现象那种发生变化的那些原因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换言之，就是无论我们再怎么思念地上的事情，我们都无法使自己得着真正的幸福。那么回到我们说思念地上和思念天上，它的区别究竟在哪儿呢？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就是好像我们要比如说去一个讲英语的国家生活，那通常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一种学习英语的方式就是把你丢在一个英语的对话环境里。我常常看到一些短视频非常有趣的，就是一些在国内英文学得很好成绩很不错的一些留学生去到了国外，发现没有办法跟人对话。因为他全是用书面的表达方式跟对方表达。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地区，其实我们知道虽然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讲英语，但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英国、美国，美国不同州他们讲英语的方式都不同。这是跟他们的文化相关的。那我想你怎么样通畅的去思念天上的事情，除非有一点，就是你熟悉天国的文化。你懂得天国的逻辑，你以一个天国的逻辑再去面对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所谓的不思念地上的事而思念天上的事。因为耶稣也曾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非常坦诚地讲，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有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
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
但是耶稣也说过了，你把你的财宝分给别人，周济穷人，你就积攒财宝在天上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我觉得真的是会刺痛我们的一个行为。我辛辛苦苦挣的钱为什么要分给别人？他凭什么？对不对？但是其实神所要表达或者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不舍去这个世界，我们不放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依恋，哪怕一点点，我们都无法得着天上的福分。这个依恋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来自人的肯定。我但凡我觉得说，哎呀，我在朋友圈发一个照片啊，大家都点赞，哎，你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不是一种财宝？其实是的。那更不要说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这份工作换给我多少的钱等等所有的这些。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我相信我们都能达到一个共识，是思念天上的事情绝对不是不管地上的事情，或者说不去在生活当中去尽心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
对。
但是今天我想，如果你要把这一句进行一个翻译或者说补充的话，应该是你不要以属地的思想来过你的生活，你要以属天的思想来过你的生活，就好像耶稣一样，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想对他来讲，完成父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或者完成三位一体神他们的救赎计划，这是他所有的思想，所以他也可以说，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我，谁也不能伤害我，但是我情愿把自己交出去，这就是一个属天的思想，不是一个属地的说，你看今天这么多人开始跟随我了，明天可能会更多，接下来就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底层逻辑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善与恶的这个由来或者是基础的问题。一旦我发现了这个基础逻辑，就不会再受这些所谓的地上还是天上的困扰了。当然我觉得有很多问题啊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就好像有些人他有职场的恩赐，他可以在职场上去有影响力，甚至说他可以挣很多钱，但是他挣这些钱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是为了证明信靠上帝的人能挣很多钱，
对，
他是因为上帝会通过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继续他神国的计划，那我们也许不是那个挣很多钱的人，但是我常常都在想，是不是挣的钱不多的人就不需要奉献，不需要去献爱心，不需要去分自己所拥有的，对吧？刚刚赵云还提到有衣有食当知足，至少我们今天在座的三位，我们大概说不出这句说我又没吃的又没穿的，对不对？我们经历的其实是社会文化或者来自世界的价值观的冲击，他会告诉你，你一年四季就穿着一件短袖，哎，你真的太可怜了。他会告诉你，你只能吃得起十二块钱的快餐，你太可怜了。这就是这个世界的逻辑，所以我觉得不是所谓的完全不想地上的，也不是完全，甚至刚刚赵云讲的那个说，我每天在教会服侍，我只是，我所有的精力都在圣经里，我坦白讲，这仍然是属地的思想。因为你是按属地的逻辑去换取救恩的。你不是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不是真的知道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是什么。
对，
其实我们看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不是所谓的不关注地上的事情，就是关注天上的事。反倒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说耶稣这个
太关注地上的事儿，
对，就是也与罪人一起吃饭啊，
是的，
这个安息日又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
对，
所以。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去看见什么是属天的事情。
对，所以真的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也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啊。就是刚刚我们探讨这个所谓的分配这个事儿啊，我很坦诚的讲，在我这儿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也不认为应该用什么三七二八或者五五开，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对，
是你的生命的归属的问题。
对，
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你在你的处境里，神要让你做什么的问题。好吧，今天我们暂时就先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共读《论信望爱》这本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你将你智慧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谢谢你透过书中的内容给我们带来思考的机会。确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关注事物的表面多过于关注事物的本质，甚至有时候我们关注这个世界的本质多过于对神你的心意的认识。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明白我们一生所活着的目的是出于神你的旨意。你曾经按着美好的心意造了人类，你也盼望人类能够肩负起管理治理世界的使命。但是主啊，因着我们始祖亚当他的犯罪悖逆，我们今天 都是偏离了神你为我们所设计好的轨道和心意。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基督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能够自由地来顺从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够敬畏你，凡事上都来寻求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行出神你眼中看为善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个在听节目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处境当中，无论是工作、家庭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各个方面的问题上，主啊，都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唯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可以得真自由。这自由不是我们表象看来的是否受辖制，是否可以任意妄为。这自由乃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与你面对面，我们的灵魂可以永远的与你同在。主啊，求你来带领、帮助、启示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阿们。